皇太极和李永芳领兵攻打清河城。真没想到弹丸之地的小城池居然拿不下来，因为他们遇上了强敌呀。这儿的副将叫邹楚贤，此人对大明朝有深厚的感情啊。他怎么想的？我是这里的主将，我受朝廷的委托在此把守，城在我在，城不在我不在，为国家尽忠是理所应该的，人难免一死，死算得了什么呢？到了为国尽忠的时候了，就得死。你看他抱着这颗心，所以是坚定不移啊。要说这邹楚贤是山东德州人，现年38岁，此人比较单纯，也比较固执，另外呢猛力过人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他打退了建州兵4次进攻，天就快黑了，把皇太极给急的是两眼喷火，看着八旗剑儿一排排倒下去，就瞪眼拿不下来。他心急如焚呐，在两军阵前督战，他就骂：“等着我去，我要打进清河城，我来个血洗城池，男女老少我一个也不留。”这李永芳跟他在一起呢，李永芳一看死的人太多了，不用统计大概超过2000多名，那伤号一个劲儿往下抬，觉着这么大不行。斯贝勒是不是停止进攻？为什么伤亡惨重啊，再照这样打下去没法向大汗交代呀。那你还有什么好主意？从长计议，您看好吗？回去咱好好商量商量。听你的。停止进攻，也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他们收兵撤退，埋锅造饭，稍事休息。激战了一天的清河城唰恢复了平静，城里的军兵也得吃饭，也得喘口气儿，因此暂时的安静下来了。皇太极回到大帐，就问李永芳：“你拦着我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”斯贝勒：“我发现清河城的东南城角，那是个突破点，是否今天晚上我们派一支军兵偷偷摸到城下，挖洞填炸药，把城角给它炸瘫，然后从那屠戮？”哎，这主意还不错呀，不过怎么能靠近东南城角呢？城上的火力太猛了，那我得死多少人。斯贝勒：“咱们借着天黑为掩护，这是一。第二，城里的火炮虽然厉害，它打远不打近，离着它越近，它的大炮就失去了威力，连弓箭也是如此啊。为了防范伤亡，我早替您想好了，我们搭一个大型的盾牌，叫它结实一点，叫人举着，挖城的军兵藏到盾牌的下面，多带敲镐利器，准备多多的炸药，一举可定也。”还是你点子多。准备这个盾牌啊，跟手拿的盾牌不一样，大小跟那房盖差不多少，多加铁板和木板，底下有支柱，挑那身强力壮的，身披铁甲举着，就像放大了的雨伞差不多少，那形状就是这样。准备了20几个， 举着掩护士兵靠近城墙，人多好干活，七手八脚，一切齐备，已经到了定睛天了。皇太极和李永芳检查检查，一看比较坚固，如果从上头往下砸，这是大块的石头也能挡得住，弓箭对这帮失去作用了。行，他们又在部队之中挑选了500名突击队，让这些人腰里都带着利刃，扛着敲镐。这500突击队在二更天就出发了。皇太极和李永芳呢，又组织了200多人抬着火药，蒙着油布，引火之物全都带着，直接是赶奔清河城。晚上这一看呢，夜幕之下星光闪闪，遥望清河也是灯光明亮，火把跳跃，知道城里边的人没有懈怠，照样在那巡逻啊。他们两个人做了万一的准备，有3000敢死队，如果炸城不行就开始展开进攻。这一晚上说什么也不闲着，破晓之前要占领清河。两位主将下了这个决心了。单说这500突击队往前摸呀走啊走啊摸呀，就靠近壕沟了，被城顶上人发现了。那是什么？站住，开炮！突击队的队长一听城上发现了，加快速度，快，别听他们咋呼，他还往前走，就加快了速度了，越走离着城墙越近了。城上是开弓放箭，时时如雨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的，肉肿肉肿，啪啪啪，像下雨一样往下倾砸。但底下的人也有部分伤亡的，幸亏这个特号大盾牌起了作用了，砸的那顶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跟那大号冰雹的伤差不多少，但是已经靠近东南城角。他们把十几个大盾牌连成在一起，好像靠着城根搭起一座房子一样，就在底下干活，挥动敲镐，连挖再刨。有人在这督着队，快，使劲，他妈的快点挖！哎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他们这一折腾，城上的人发现了，急忙禀报邹楚贤，说敌人不知道干什么，靠近城角，连挖带刨的。邹楚贤就明白了，莫非他们要盗洞，从地洞里进城？
不对，
哎呀，要用炸药，那可又毁了。他是马不停蹄带着亲兵卫队登上东南城角，往下一看，可不是吗，把他们给我轰走，打将军，我们一直不停地打，你看他们举的是什么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尖耳砸不透，怎么打他们也不退，再给我砸，快点取巨石。那巨石就是大块的石头，哪个得超过千斤，你说临时之间上哪儿找这么大块石头去，把当兵的可忙活坏了。有人比较聪明，对呀，有的老百姓家中有那石碾的石磨，这般冰冷，对对对对，赶紧搜集。你想石碾的石磨石滚子是沉，要搬起来得多费劲，又打城里运到城墙，顺着马道再搬上来，再把它投下去，这得有一定的时间。仓促之时也凑齐不了多少，哎，凑了那么20多件，邹楚贤吩咐上，给我推一下砸。这大石滚子从上头砸下来了，沉了下400-500斤，以上是下分量加倍呀、啊！ 地球还有吸引力，所以分量加重。啊，哐这一下，把建州兵举的那个大盾牌给砸漏了，砸死了好几个人呢。紧跟着上边啤酒啪嚓，啤酒啪嚓，还往下投。建州兵死伤了将近100来人呢。邹楚贤就吩咐：“快去找去，这玩意儿有效，还得给我砸。”砸漏了之后，他们就开弓放箭，往下扔砖头。尽管如此，建州兵是勇往直前呐。还有那巨型的盾牌呢，还有的人没死呢，500人才死了1/5，剩下的人照样工作，快挖快挖快挖。500人损伤了400来人，剩下100来人终于成功了。这大洞啊，能有2尺多高，钻进去能有1丈5尺多深。工程算完事了，他们赶紧退出来，哗撤下来了。紧跟着那200多人冒着时时箭雨，抬着炸药又冲上去了。损伤的人也不少，但是活着的人终于到了大洞的洞口，把这炸药全塞进去，然后添盐似的把那信子导火索全拽出来，一直拉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禀报皇太极和李永芳，四贝勒一切就绪。好了，李将军，你看怎么样？四贝勒，我看差不多了。点燃！这建州兵哗啦撤起来了，不就炸药空气炸，自己的人也得受损伤了。有的人明白，张着嘴把耳朵堵上，有不少人趴在地上，顷刻之间停止战斗了。因为城楼上的人一看呢，满洲兵撤了，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有的人预感到不好，这叫山雨未来风满楼。这邹楚贤手扒着城垛口看着，眼睛不住地眨动，盘算着满洲人想干什么。莫非真炸我的清河城不成？因此保持了一段沉静，也就是不到半分钟的时间，那药碾子已经点燃了，速度飞快，邹楚贤就发现了下边的火光是什么。好像火蛇一样。邹楚贤立刻反应过来了，坏了，他们点导火索要炸了咱们清河城，把火扑灭快点。怎么扑灭？速度不等人呢，等他们找水在城上再往下泼得有一段时间，这药面就钻进城底下去了，也就沉静了不到2秒钟的时间。一声闷响，天崩地裂一声，再看清河城的东北城角整个上了天了。那个炸药那个力量得多大呀，呼嚓一声，东南城角塌了能有10几丈。这个大火口，皇太极李永芳在3里地以外等信儿，一看就明白了，大功告成了，来呀，杀进城去冲啊！八旗的军兵像疯了一样磕篓子往城里头灌。邹楚贤跟那些士兵一样被崩上了天，为大明尽了忠了。当头的一死，群龙无首，整个城里就乱了套，四散奔逃。皇太极咬牙愤恨，给我杀，一个也不留，全给我斩尽诛绝。这八旗兵杀红了眼睛了，见人就杀，见人就砍，不管男女老少。 再看学习清河城，那死尸都摞成摞了，叽里嘎啦，大街小巷全是死尸，士兵在那一过，脚底下都得染红了。现在天似亮似不亮，李永芳也进了城里一看，斯贝勒呀，停止杀戮吧。如果说城没打下来，那是另一回事，现在已经打下来了，这都是咱的战利品了，您都给杀了未免可惜啊！你心疼了？
不，
我绝没有那个意思，我是感觉着少说废话，杀！李永芳一看不能再多说了，我是降将，城里头都是汉人，我也是汉人，我明明是好心，这斯贝勒对我产生怀疑，怎么办呢？他马上叫新夫人传他的话，请示努尔哈赤，照这样蛮干下去，那得死多少人。好在离着不远，快马如飞到赫图阿拉城，把这情况跟努尔哈赤一说，努尔哈赤就一皱眉，心说话，皇太极呀，你有点过分了。原来我留下两句话，降者报以德，拒者报以武力，现在城都到咱手了，你何必大肆杀戮啊？李永芳说的对，因此皇太极命人拿着龙旗宣他的旨意，是禁止杀戮。你想一想，再报信再回来宣旨，这就有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就在这段时间死那人就太多太多。李永芳干着急没咒念，这时龙旗到了，一宣布大汗的旨意，皇太极没办法了，马上下令停止杀戮，多抓俘虏。八旗兵进了城了，城里到处是火光，到处是尸体，把大火扑灭了，就进驻原来副将将军府。再看德那战利品是堆积如山呢、抓了几千名俘虏，拿绳拴着，鞭子抽着，棒子砸着，从府前一队队通过呀。没说嘛，打仗倒霉的是老百姓，清河城这几万居民可倒了霉了，有一半被杀戮了，剩下少一半都叫人家抓为奴隶，都在那空地抱着脑袋在那跪着，就跟那没爹娘管的小孩一样，命运叫人家去安排了，谁说了也不算。天近中午，战斗胜利结束了，皇太极和李永芳一检查这座城池，石亭有一半被大火烧毁了，人死了多一半，所得的枪刀器皿、锣鼓帐房、金银财宝、绸缎粮食也是堆积如山呢。他们马上请示努尔哈赤下一步怎么办，努尔哈赤降旨班师把清河城扒了，马上还朝。二将领命在三天之后押着俘虏和战利品浩浩荡荡返回赫图阿拉城。这一见面，努尔哈赤满面堆笑啊，先表彰了有功的将士，等到晚上没事了，把皇太极叫到面前，大加深辞，你干的什么事儿？清河城拿下来就拿下来，那都是咱的战利品，你为什么大肆屠杀，不听李永芳的？傅寒，我太生气了，我恨透了他们，因为我们的将士功成付出很大的代价，死的人太多了，我是为给死者报仇。荒唐，往后切记不可再走这条路，如果你执迷不悟，我剥夺你的兵权。是傅寒，下不为例而知道的。努尔哈赤重赏李永芳， 你别看李永芳是降将，立了功了，这皇太极心里就不忿了，在这就开始恨这李永芳。到了后文书，皇太极继了位了，就找这李永芳的茬。你想一家之主要找臣子的茬，能找不着吗？李永芳是一直不得要抽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先不提。努尔哈赤吩咐一声，把战利品奖赏给有功的将士，分金子，分银子，分绸缎，分布匹，分粮食，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人人都受益。为什么八旗兵爱打仗啊？打仗发财呀、啊，这多好啊！很多人都成了暴发户了，特别是当大臣、当贝勒的，那都是腰缠万贯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就等着下一次打哪儿，哪儿最肥，再发笔横财。努尔哈赤打这以后是按兵不动，为什么呢？一，吸收经验教训，总结战胜的原因，总结哪些不足，另外开始加紧练兵。他喘了口气。咱们翻回头再说，大明帝国接连着把抚顺丢了，把清河丢了，伤兵损将，这个噩耗就传到北京，传到紫禁城。那位腐朽的皇帝万历啊，坐不住了，最近这些日子闹心呢、啊、竟做噩梦。万历得知这个信儿之后是日夜不安，坐立不宁啊，就在勤政殿把六部九卿、十三科到文武大员全召集在一起，开了紧急的御前会议。不懒吗？这是懒不了了。他可不傻，他深感到问题的严重啊，他马上升做了勤政殿，召集六部九卿、十三科到文武大员紧急会议。这勤政殿呢，压压叉叉都是文武大员，有二三百号。再看万历皇帝面沉似水，这一升殿他是大放厥词啊，指着文武百官的鼻子这顿痛骂呀。他骂什么呢？国难当头，你们算干什么吃？讲的是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现在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定国呀，连城池都保不住，我要你们有什么用？哎，今天我全把你们宰了。